加拿大情报部门爆料，中共涉嫌拉拢杜鲁多。G 二十外长会俄中搅局，联合宣言又落空。空集装箱堆满码头，中国航运遇寒冬。两会闭环管理，疫情真系结束咗。美日印澳四方外长会再敲打中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3月4日星期六，我是李冬梅，为你播报新闻。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最近加拿大情报局不断曝光中共瞄准加拿大政界和商界领袖，使其成为中国间谍活动的目标，尤其是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的议题正在该国发酵。加拿大情报局的一个最新爆料显示，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正是中共企图影响的目标之一。加拿大环球邮报2月28日报道，杜鲁多在2013年当选联邦自由党领袖之后，中共政府亦都将他作为拉拢的目标。他们的计划包括向前总理老杜鲁多基金会捐赠一大笔钱。加拿大国家情报部门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CSIS 在2014年截获了一段对话。中共驻加拿大某领事馆的官员指示一名叫做张斌的中国亿万富翁向杜鲁多基金会捐赠了100万加元，并承诺全额报销这笔钱。当时是杜鲁多带领自由党上台执政的前一年。据悉，张斌亦都是中共的政治顾问，亦都是中共对外宣传的高级官员。涉及捐赠款项的满地可大学发言人证实，捐赠者仲建议在老杜鲁多雕像旁边树立一座毛泽东的雕像，但遭到拒绝。3月1日，杜鲁多基金会发表声明，话他们通过媒体了解到这个基金会收到的一笔捐赠和中共有关，因此他们退还了这笔捐款。报道说，随着中共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更多细节不断披露出来，杜鲁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加拿大各界强烈要求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调查。另外，加拿大安全情报局的机密文件介绍了中共是怎样指示他的领事馆和签证处，提醒北京注意那些计划访问中国的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人。内部文件显示，中共对加拿大政客、官员和企业高管进行渗透，采用的手段包括勒索、贿赂和性引诱，最后令到目标妥协。文件还揭示，中共外交官静静地向和他有关系的有影响力的加拿大人发出警告，建议他们减少和联邦政客的接触，免得被卷入加拿大间谍机构针对外国干预的调查。3月2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外长会议落下帷幕。由于中俄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和国际社会不同调，会议未能达成联合宣言。今次会议期间出现了一些外界没有预料到的场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他没有计划在 G20 上会见中俄两国外长，但就和俄国外长在会议场边进行了一次即兴的短暂会谈。各大媒体大多数都以布林肯拉夫罗夫会面进行报道，凸显两国外长一年多来首次的线下会面。布林肯说，他话俾俄国外长听，希望他们为公正和持久的和平结束这场侵略战争，开展有意义的外交。而俄方就尽量淡化，说双方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没有和布林肯进行私下会谈。法广报道说，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造成的裂痕显而易见。而中俄双方在 G20 会议上就进行了公开的互动。拉夫罗夫和秦刚在3月2日举行首次会面。中俄双方和美国及其盟友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产生分歧，令到本次 G20 外长会议没有达成联合宣言。 东道主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大部分问题上我们能够达成一份成果文件，但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而且由于各方看法各异，我们无法达成妥协。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布林肯亦都警告中共不要为俄罗斯的侵略提供支持。中共清零封控三年，出口货物量锐减，解封之后亦都因为需求疲软，无法恢复航运到正常水平。本周从中国运往美国加州的一个标准集装箱的运费，从去年的 1.5 万美元暴跌至不到1500美元。华尔街日报3月2号报道，来自中国港口的航运明显放缓，空集装箱堆积，武装货物的卡车停在通往主要码头的高速公路上。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运营商计划将数十艘包租船只归还给船主。全球航运业高管正在应对出口暴跌、运费下降等问题，这个行业走向价格战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中国去年12月出口同比下降了近 10%， 这个是连续第三个月下降，亦都是从2020年开始中共封锁内河港口城市武汉以来的最大降幅，推动全球船舶运价螺旋式下降。根据波罗的海货运指数，本周从中国向洛杉矶寄送一个集装箱的费用，从去年这个时候的15,600美元降至本周的1,238美元。另外，大型班轮公司亦都减少了从亚洲到欧美的运力。《华尔街日报》3月2号报道，大型班轮公司在新冠大流行初期创下了创纪录的利润，但现在就面临新的现实。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面，有些公司停止了从亚洲到美国三分之一的定期运力，以及从亚洲到欧洲的20%的运力，取消了数十艘船的航行。全球贸易降温，空箱堆积在各大港口、港外堆场和集装箱制造厂。一位刚刚在深圳港口卸了一个装满橱柜集装箱的司机对《华尔街日报》说，这里有16,000名注册卡车司机，但现在只有3,000人工作。今年可能是我们见过的最差的一年，因为美国人不再购买中国商品。中共两会将于本周登场，官方一边宣布疫情已经结束，另一边就对两会仍然采用防疫期间所用的闭环管理，显示根本没放松，引发外界质疑。中央社报道，参与两会的媒体人员必须在采访相关活动的前一日去指定的饭店进行集中核酸检测，并进行闭环管理，做完核酸检测之后不得自由出入。香港明报亦都报道，本次两会防疫规定延续了早前两会疫情管控的措施，参加两会的外国记者需要向大会新闻中心按时申请，如果报名成功，记者要在活动前一日晚黑8点去酒店隔离，并且申报3日内是否曾经在无防护条件之下同阳性感染者近距离接触，并且未排除感染风险，是否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记者要如实申报，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和相应后果。星岛日报报道说，在中共港澳人大代表驻地北京饭店，一入大门就可以看到布置完备的安检机器和人面识别验证管理系统。进入酒店的人要扫描证件、证件号、姓名、组别等信息。大堂前台旁边摆放写有核酸检测处的红色标识牌，前面摆了几张台，相信港澳代表会在这里做核酸检测。另外，在2月底召开的中共20届二中全会，中共高层内部防疫亦都没有放松。在京西宾馆的会议上面，主席台下全体人员都戴着口罩，而且习近平等高层官员和民主派人士举行座谈会的时候，除了发言者之外，全部都戴着口罩。外界质疑， 是不是真的好像官方宣布的那样，疫情已经结束了？3月3号在印度新德里 G20 会议期间，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这四个组成四方安全对话的国家，他们的外长举行了一次会议。美国方面由国务卿布林肯出席，四国对中共和俄罗斯再次进行敲打。综合多方报道，四国会晤之后共同发表了声明，不容许俄罗斯发动战争后逍遥法外，亦都无法接受俄国在乌克兰使用或者威胁动用核子武器。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月底暂停参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并威胁恢复核试验。布林肯在印度的会议中表示，如果我们放任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就是向各地的潜在侵略者发出讯息，令他们觉得他们亦都可能逃过惩罚。另外，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对中国周边海域被中共军事化表示忧心，并由主办国印度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在东海和南海遵守国际法的重要性。四方联合声明表示，我们强烈反对任何试图改变现状或者增加区域情势紧张的单方面行动。声明中说，对有争议地区的军事化，危险地使用海岸警卫队船只和海上民兵，以及试图扰乱其他国家的海上资源开采活动，表示深切关注。这个声明并没有点中共的名字，但是中共曾经多次指责美国率领四方安全对话四个国家围攻中共。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两会进入倒计时，安全措施升级，便衣警察增多，东长安街和崇文门外大街的交叉后天桥3月2号亦都已经派驻了保安，严防四通桥事件再度发生。本届两会涉及到中共政府换届，尤其是国家主席任期更换，再加上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持续下滑，中共国务院总理的更换和中共的经济政策等因素，因此备受外界关注。现在北京维安一再升级，3月2号天安门附近有很多警察在盘查路人，广场上警察便衣也都在巡逻。另外，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中共严查上访者，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等异议人士已经被带离北京，而贵州人权研讨会有十几个人被国保带走或者软禁。中国知名人权律师刘晓源3月1号突然间在江西赣州火车站前失踪，而此遭到警方抓捕。同样是709大抓捕案主要受害者之一的一名律师匿名表示，他对刘晓源目前的状况非常担忧。作为一个有良心和影响力的律师，刘晓源多年被变相剥夺工作权利，申请复议和起诉都没人答复，长期被监控跟踪，黎珠海都不得。而几乎已经处于软禁中的中国知名异议人士胡佳亦都再度面临被带离北京。同往年不同的是，胡佳的父亲已经被确诊胰腺癌晚期，生命垂危，他母亲去年12月已经病故，他担心因此无法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